从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1节，我想这一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的，那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思想，借着这样的话，看看对我们的说的话。约翰福音，找到了我们这样的，我念大家，我念单数节，大家念双数节，我们念。约翰福音1章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走过城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他们在那里。”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于是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
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这对腓力是我的爱子，我他们是得的神。
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回答说：“因为你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就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我们再做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留下这样的宝贝的话语和生命的经历和见证，为的就是要鼓励我们后来的人来跟从主，来效法主，来传扬和见证我们的主。主，谢谢你祝福我们这样的聚会，我们知道主你就在我们中间，愿主当得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也求主把属天的平安喜乐祝福赐给我们，也借着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呢，这段经文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耶稣初传道的时候，那有人呢就把耶稣，把他的学生介绍给耶稣，也有呢耶稣在路上遇到的人就呼召他来跟从耶稣，还有呢有人呢遇见了耶稣之后，他又找他的朋友去见耶稣， 啊，所以我想用一个题目，就是个人布道。啊，你看都是人跟人的关系，个人布道的一个楷模。我想大家都知道，其实圣经里主要的这个基本的信息就是讲主耶稣的这个大使命，其实就是让我们传福音到列国列邦，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谁的见证啊？做耶稣的见证。其实你看主耶稣当跟他跟门徒分别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去干什么呢？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又凡是主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就所说的这个门徒的训练，就是叫一个人听到了福音，在福音当中重生了，然后又培训他去传扬福音。所以啊，每一个基督徒啊，他很能仔细想想，一生你可能会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你一生，你当你蒙了恩之后的话，你都不能不传扬福音。保罗怎么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怎么样？真的吗？这是你说的，还是你心中的感动啊？那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传福音呢？其实传福音就是这个人不知道，就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在给他讲有关耶稣的生命的道，就是把耶稣生命的见证带到他的生命里头。以前呢，有一个这个一生都是在这个他出生生长地以外的一个非常穷困的国家里去传福音，可能有一天呢，他真的是老了，传不动了，就回来，就是等于是我们说的这个退休了。其实你知道，当你真的是信了耶稣之后，信耶稣的这个永远不打烊，永远不退休。他虽然是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他回国的话，但是我想他也不是退休。哎，他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当那个轮船呢靠到码头的时候，他就跟着人群往前走的时候，哇，突然间就听到这个码头两边那个乐鼓声啊，有那个仪仗队啊，就是有打鼓有吹号的，哇，他心里非常高兴啊。他说：“神呐，我真的服侍你这一生，我真值得啊！你看到了码头，有这么多人来欢迎我。”可是他正在跟人群往前走的时候呢，突然间就后边就来了人说：“他赶紧闪开，闪开！原来有更重要的人物出来。”这更重要的人物，你这个你知道，重要人物一出来，这个前后都有前呼后拥嘛。他在旁边站着，就看一个很年轻的人啊。当然他是老人，看那人一定很年轻了。说的再往前走，那前面前后都有前呼后拥的人，他就问旁边一个人，也是被撵到旁边的一个人，说那个人是谁呀？他们说你不知道吗？他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就是美国人呢。他说你不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总统某某某啊。原来总统一下了这个船的话，原来还有这仪仗队，结果他心中就很不平啊。他就有一个祷告，就跟神说：“你看，我一生为你操劳天国的事，这个难道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荣耀的享受都没有吗？”哎，他说：“你看，这个美国总统从别的地方到这里来，都有人来迎接，我没有人迎接我呀。”他就突然间有个声音，好像就在他心中回响。说的你还没有到家呢，你到家了，将来是天使天君欢迎你。啊，这个老人很受安慰。后来呢，他就做了一首打油诗啊，自勉。他说：“人呐、啊，愿住进礼拜堂，这个进是靠近的近，晨昏能听钟声响。以前聚会的时候打钟啊。”他说：“我愿住在地狱旁，整天抢救灵魂吧。”啊，他知道神虽然把他带回来了，但是神让他呢还没有退休，还要继续见证和传扬福音，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来自勉。其实这个个人布道呢，就是一个信徒单独向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 其实整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人在讲，另一个人在聆，在这个听，这就是一对一的布道。其实个人布道，我们知道，你看看今天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件事。主耶稣其实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是在个人布道。啊，你看主耶稣在这个地上这个行走的时候，那个使徒约翰看见了主耶稣，就跟他的学生门徒说：“看呐，这是神的羔羊。”所以其实个人布道是蛮重要的。因为你随时都可以有机会，你不管你是在出外旅行，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在那个等候飞机的时候，或者你在公司，或者你在学校，或者你到超市，你都可以看到跟你讲同样语言的人。他们忙忙碌碌，他们可能最需要的福音，很可能神就借着一个机会叫你把福音传给他。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再思想一下这个个人布道呢，你看机动灵活，随时随地，还有针对性强。因为也许就是你的朋友，你请他吃饭你是饭友，对不对？你请他一起玩你是玩友牌友，但你请他一起听福音呢，都可以成为什么呢？耶稣的什么朋友，对不对？哎，我中国人最会查好消息了。哪个商店如果便宜，这个卖米啊或卖什么都便宜，你马上你会告诉你的朋友，快去啊，那地方便宜啊。其实再便宜的话，你不就是省几块钱嘛，对吧？你说一生当中你能把耶稣介绍给别人的话，我相信那带给他的祝福是没办法用金子银子来衡量的，同意吗？所以难怪保罗说我们不传福音怎么样，我们就有祸了。因为什么？我们是欠了什么福音的债。你看这个人传福音的话，在言语上、时间灵活上，还有呢，我们这样个人传福音呢，他还在行动和见证上啊，他知道一个人呢、啊，人是有感情，人知道你为什么向他讲福音的好处，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人真的是爱他，真的是关心他。那这样呢，你讲的耶稣呢就可信，你的生活呢，因为常常跟他接触呢，你的生活有见证，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可靠。一个微笑，请他吃一顿饭，再跟他讲福音，哇，他一定要听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学习。你看哥罗西书有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用百般的诸般的智慧，然后借着我们的祷告和传讲，把人领到谁的面前呢？耶稣基督的面前。请问呢，在座的我相信是不是都信耶稣了？应该都是啊，是不是？那么你从现在开始啊，一个人交一个朋友，到年底我们这个屋里就坐不下了。真的，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啊？你一个人交一个朋友是不难的，一对夫妇要交一个家庭也不难的，就是先跟他做饭友，然后呢到教会里做教友，对吧？然后你真的认识耶稣，你就是耶稣的什么朋友。哎，这不就完事了吗？好，今天我们就看看这个个人布道的楷模呀、啊，楷模就是模范的意思。你看，施洗约翰就是我们个人布道的楷模。你看，施洗约翰是什么呀？老师把这个福音传给学生。你看，施洗约翰讲的福音跟耶稣一开始传道的讲的福音是一样的。施洗约翰开始讲福音的时候讲的那两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请问你，主耶稣在地上开始传道的时候，一开始说那两句话是什么？你看在马可福音你看一看，也是那两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记住，变更的时代不变的福音，那福音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你看施洗约翰，按道来讲，谁不希望自己的门生弟子多啊？谁愿意把自己弟子介绍给别人呢？你看施洗约翰，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榜样。他知道，那后来的 比他更大，他就是弯腰给他系鞋带都不配。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后来的要用什么？要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对吧？约翰传的是悔改的礼，但耶稣呢，要传一个重生的，要让人借着水和圣灵生，是吧？所以说你看施洗约翰这个里说在次日，那就是说在这个前一日的话，其实施洗约翰已经为耶稣做了见证。当他看耶稣在那里行走的时候，他跟门徒怎么说？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他认定天下人间只有耶稣是救世主，也就是那些犹太人一直在切望等候的弥赛亚，那个受膏者。那么这里的圣经提到说，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你看这里头跟前边说的好像差了，好像说了前边的那前半句，后边的半句没提，对吧？因为当人认定耶稣是救主的时候，当人接受耶稣是救主的时候，你只看见耶稣就是你一生的主，是吧？前面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当你愿意相信他的时候，当你愿意接受他做你救主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一次被蒙召，一次得救，就与他就是会成为你永远的主。所以他当他再介绍的时候，他说再次日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你看这两个听了这话的人，听见他话的人就跟从了耶稣。原来传福音的话，很可能第一次这句话很可能进到他心里了，他能有感动但没有行动。但是这个再次日当他再见到耶稣的时候，这两个门徒怎么样？就跟随了耶稣。所以传福音，你不要想一次现在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叫做速成的，连面嘛也不用煮了，就是把水泡一泡就吃，是吧？好多这个东西其实都不一定是健康的东西，但是生命的东西，一个从上边来的一个生命呢，一定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健康，是个圣洁的，是个永恒的。你看这两个门徒跟从了耶稣，你看跟从耶稣的时候呢，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跟耶稣有个互动。耶稣转过来看他们的时候，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请问呐、啊，我真的我看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两个门徒有点笨。如果你要看见耶稣，耶稣问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说句心里话，我们都在主爱中学说心里话。我相信那个如果没有男朋友的，就是主啊，你给我一个漂亮的白马王子。如果正在找工作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一个年薪高一点的，那个好的工作，会不会求？会，我们会求的。当主真的是，你看主会不会问我们？主，我想他愿意跟我们对话。如果假如说我们是被人介绍跟耶稣见面的时候，你知道啊，这个耶稣是从上边来的，是大有能力的，哇，那你会要什么？仔细想想，你会要什么？你会管耶稣要什么？如果有小朋友说的，我妈妈舍不得给我买那个游戏机，给我游戏机该多，那我们真的会要什么？你们怎么不回答呢？哎，要永生，感谢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什么呢？哎，难怪你那么喜乐，有了耶稣，对不对？我还要什么？不是诗人是那么说的，除你以外，在天我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可恋慕的。那真的有了耶稣还要什么？那感谢主，哇，有这样的好的这个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教会真的福星有望。你看这门徒回答很有意思啊，他说拉比你在哪里住？耶稣回答也有意思，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见他在哪那里住，那一天便与他同住。哇， 因为耶稣呼召的是门徒啊，门徒的话你看他就是定义被呼召出来的这些人要一生要怎么样，要效法主，要跟随主。其实要效法主跟随主的话，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一起同吃怎么样，同住。门徒就是学徒，原来主耶稣是要这样的人。一方面我们看到他的老师真的是，因为他的老师从出生上来讲的话，他的出生要比主耶稣的出生呢，从肉身来讲要高贵。施洗约翰的出生是什么？他的父亲是不单单祭司啊，是大祭司啊，对不对？那么他应该出生，他将来他的工作应该是什么？应该在圣殿里，应该是祭司。但是他领受另一个职分，就是他要为那后来的怎么样做开路先锋，要在旷野坑坑洼洼地方要修平，对吧？要在旷野大声喊着说修直他的路，是吧？他要做开路先锋，很辛苦的。所以你看个人布道的典范，他除了要谦卑顺服，这个忍耐吃苦，还要有胸怀。当他直到后边来，因为主耶稣从出生的年日来讲的话，主耶稣是比他晚了半年，对吧？而且呢，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在母腹当中就被什么圣灵充满。要是真的是，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如果要是碰见一个后来的人比我们更强的时候，多少眼睛会有点发红，心中有点不舒服。主啊，为什么他刚刚来我就要给他提鞋带，对吧？为什么我已经把这些门徒都带过来，都我要送给他？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胸怀，而且呢，他认定了这个主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他就定义要把这个介绍给他的学生。啊，我们很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是做老师的要把这个耶稣介绍给学生，还是有点便利之处的。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在这个纽约上州那个纽约州立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个教授，那他就是在他家开那个查经班。一到开查经班的那个日子，那个学生躲也躲不了，也不敢躲，明天考试了也得要去。为什么呢？他说怕这个老师要给一个不好的成绩怎么办。我想当然老师也不会了，但是他就是有那个担心。所以说这老师一开查经班，总有一些学生会去。不过那老师也蛮好的，常常会煮一些好吃的给我们。但是吃好吃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我们很多的同学呢，就在那里呢认识了主耶稣。你看他这个一个看呐、啊，他就是说要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眼光看在谁的身上啊？看在耶稣的身上，对吧？其实这个是一个传扬福音、介绍人信耶稣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看哪，是一个语气词，对吧？看哪，啊，假如说有人，你让他看耶稣，怎么也看不到。你说看哪，何等弟兄，他，你看，他岁数真的是可以做爷爷的年龄了啊，但是他还是这么关心后来的人，常常师母要煮饭，那当然我做牧师也煮过饭了。那师母也煮饭煮菜给那些学生，啊，那当然呢，我们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只能说，如果就像保罗说，如果你要是效法我的话，是因为我效法基督。我们真的是这样，我相信这个老师说看到这是神的羔羊，这个学生马上就跟随了耶稣的话，他在这个之前生命一定有见证。哎，传扬福音不管是不单单是口传，笔传，你还用生命来传。你看施洗约翰的话，他没有因为他出身的高贵，他就不传耶稣，他就 他就不尊重耶稣，他也不因为他比耶稣先出来侍奉神，哎，他就不谦卑。反而当耶稣到约旦河里去受洗的时候，他怎么样说？他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他说我就是弯腰给你解鞋带都不配，是不是？但是主耶稣说了，说你暂且许我，你当尽主般的义的时候，他还是顺从了主耶稣，对吧？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你要真的向人传福音，老师可以向学生传福音，是叫人注意看耶稣。今生的人呢，很容易看人。哇，你是我老师啊，你是我的老板，他可能就是把这个眼光只是看的，或者这个世界上一些有名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看谁啊？我知道现在中国很多人喜欢看《好声音》，是吧？看那些人都注目的东西，但是真正关乎人生命近前的，我们往往呢会忽略。但是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因为这个才是人生命当中最需要的，这才能给带给他一生命的祝福。其实他让他们看见什么呢？看见耶稣是生命的典范，是生命的标杆。看呐，所以说你看，当这个第一次看介绍了，这个第二次又介绍这两个门徒，这里提到再次日，因为前边说过。他看见耶稣的时候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你认定心里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你再看的话，他就成为你一生的主。结果你看，这两个门徒很会，他会什么呢？他不要这些，他就问耶稣在哪里住。这里就提到他们那一天便与耶稣同住。其实人一生啊，能跟这个呼召你的主，能跟爱你的主有这样生命的关系在一起，我们说在一起同行的话，那真的是好的无比。从旧约有这样的信心的榜样和见证，那么新约也有，我相信历史历代神都会有这样的见证人在我们中间。那就旧约谁与神同行300年呢？啊，以诺。那么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是不是像天使一样长着翅膀，天天围着神飞呀？没有，他跟你我一样。圣经上说的，他生儿怎么样，养女。他该做的工，他一定要做。所以说，你不要觉得你与神同行的话，马上就变成天使了，就跑了。那你跑了，这个地上剩下谁来传福音呢？所以你这个生命是一个同行的生命，就带出了一个有见证的生活。这个见证的生活，难怪他这个人就影响了他的学生。你想，谁会用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人的这个一个叫做什么？一个人生的决定。或者人的这个兴趣，因为他们已经跟了这个施洗约翰了嘛。按道理来讲的话，不容易说改变，因为从这个对比上，因为后边有人说那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因为他知道耶稣，也知道施洗约翰。那要按照我们属世的观念来讲的话，你愿意跟随那出身高贵的呢？哎。那个有那个更有盼望的，还是你愿意跟随那出身贫贱的啊？仔细想想，你们回答还是你愿意什么样的啊？那当然了，人往高处走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羔羊是可以跟的，而且能够刚才谁说的？他有永生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踪人。你跟彼得一样啊，都这么回答的那么准确。其实主耶稣 问跟从跟着他的人说，你们要什么？其实他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就是意思说我们心中那个真正认定、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到底是什么？我记得这个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弟兄啊，叫宣信，听说过没有？其实他是加拿大一个长老会的一个原来是一个牧师啊。那么他其实小的时候，在加拿大长老会很有意思。他说这一个家人呢，只能长子奉献，因为圣经上好像有这样的话是吧？要把长子献给主是吧？长子能奉献，但他又是老二。但是他从小呢就爱主，就有这个奉献的心智。他不但好好的读圣经，他也立志要把他的生命献给主。那等到考试的时候呢，只能哥哥去，但是他也跟着去。跟着去的话，人家就说这个我们只收长子，因为按照奉献的原则，只收长子，不收次子。那他说你不收我可以，但是你可不可以让我也考试？结果他比他哥考得还好。他虽然比他哥哥年龄小，但是他因为从小有这个心智，他不但比他哥考得好，比那些人都考得好。后来就给他破例，就让他也去读那个圣经学校，就接受装备。那出来他就去做这个传道人了，就牧养。他真的是蛮有恩赐的，他用神给他的那个恩赐啊，结了不少果子。那他以后呢，原来在乡村那个这个教堂里这个牧养这些。那后来人当人发现他有这么恩赐，就让他到这个大的教会，大教会他这个人数越来越多。后来纽约呢一看，纽约这边长老会有几千人呢，又把他请到这边来。但是他有一次在他的这个侍奉当中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难处，说这个难处怎么办呢？也没办法过呀。他就想，突然间那个时候他跟那个这个穆迪应该算是同时代，但穆迪比他更早服侍，那时候穆迪都很有名了。他说穆迪在这个芝加哥那边有这个培灵会，说的我这就现在灵命这么低落，没办法服侍了，要到他那去，意思说借着听他的讲道，那个点火加点温热。完结果他就连夜坐火车呀，就跑去了。不单单他去，很多人从不同地方都往那边去。结果到了旅店呢，他就正要卸行李的时候，突然看一个人也去参加车会，搬着行李要走，就问他：“你怎么走呢？还没听就走了？”他说：“今天晚上目的不在这里。”他说：“我想我是来找目的的，目的不在这里，我还待这里干什么？”后来他加了一句，他说我还不如回去找耶稣的。那个人也是一个传道人，背着行李就走了。结果这一句话真的是一句话就打醒了这个梦中人。他说是啊，我老老远远的跑到这来找目的，目的还不在，我为什么要找目的呢？我不能找耶稣嘛。结果你知道有一首诗歌，钱我要的祝福，今要赐福的主，钱我要恩赐，今要施恩的主，钱我要得医治，今要什么？医治的主。永远高举耶稣。我相信这个老师能把学生带来去见耶稣，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榜样，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不单单是我的主，也应该是我学生的主。那当人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求这个恩赐，不单单只求得医治，也不单单只求得今生的祝福，我们要谁呢？耶稣你在哪里住？其实在哪里住的意思就是我要跟他同吃同行同住，我要的就是谁呀？就是耶稣嘛。就是像诗人以前所说的那样，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什么可恋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是以耶稣为你的 主为你的至宝的话，你能不传扬他吗？你能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吗？因为人人都需要他。还有我们真的看见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像那两个门徒一样回答，你在哪里住？意思我要跟你同吃同住，同吃同住就是我要学习和效法跟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跟耶稣同吃同住吗？你愿意跟随和效法他吗？你愿意像施洗约翰那样，真的是把你的学生或者你最亲近的人介绍给耶稣吗？那怎么都不回答呢？啊，我们就讲到，就这么，我们讲到可以用对话式，你们愿意吗？
愿意。
愿意就阿门啊！我再看呢，这个安德烈的见证，他这个家人怎么把家人带到耶稣面前，家人传给家人，他传的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弥赛亚。你看，我们把这个。约翰福音一章40-42，我们找到一起念一遍，好，提醒一下啊。听见耶稣的话，跟从耶稣的这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就是彼得。”那这里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安德烈，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因为约翰常常不提自己的名字，常常提什么呢？就是那个人，或者提什么呢？提就是主所爱的那个人，因为他认定这个人不单单是他自己，也代表着这一批为主所爱的人。他不写自己名，就不为自己传扬名，但他知道他是，也让我们知道他是就是写那个的人。那么先这里提到先找到自己的哥哥，那二次呢，约翰呢也去找他的哥哥雅各，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这里提到一件事情，他见证耶稣是什么呢？这个兄弟找兄弟，他传扬的对象是什么呢？也是耶稣。他见证耶稣是什么呢？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什么呢？弥赛亚就是这个叫做希伯来文的这个话，那么希腊文呢就是叫基督。什么意思呢？就是受膏者。原来基督就是受膏者，受膏者指的旧约的三重职分。旧约三重职分受膏是什么？祭司、先知、君王，那都是受膏。原来耶稣就是受膏的君王、受膏的先知、受膏的祭司。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他是为神所差派，要完成神的旨意。那么当人到了耶稣面前的时候，当你传说啊，这是弥赛亚，因为犹太人一直都盼望着弥赛亚。今天呢，如果你要是有机会去这个以色列，到那个传统的这个拉比或者犹太人家，或者是你有从那边过来，你问他，他只要仔细看的话，今天传统的犹太人呢，他们那个过节的时候啊，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东方人嘛，不过在中东，他们都是传统的这个节日的时候都是合家在一起欢聚，但是呢，这个上手座呢一定是空着，也摆上碗筷，也放上这个好吃的啊，这是等谁呢？就是等弥赛亚。所以说他这个门呢，门上边一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洞，不封死的。意思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要到他家一定要坐在他家的首席上。所以这个位置中国人呢也要是要合家，比如说三代四代人在一起聚会，那就坐上手坐的是谁呀？那应该是老祖宗啊，老爷爷，对不对？那他们呢是这样的，是那个位置呢是给这个弥赛亚。所以一提说的那就是弥赛亚， 那这是他们历代所盼望，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等于算是亡国奴嘛，他们一直盼望这个弥赛亚来拯救，像大卫一样复兴以色列国。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弟弟就见到这个哥哥的时候就说，哎，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因为他们说我，因为我们的话意思说他和谁呢，安德烈和约翰都看见了弥赛亚，所以说他们就他先去找了自己哥哥。虽然那个没提，我相信呢，那个约翰也找他自己的哥哥呢雅各一起去见耶稣。哎，见了耶稣之后你看安德烈遇见主马上去领哥哥去见主，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信了耶稣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你家中第一个信耶稣的，会不会？有没有？那你有没有把你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或者是亲人带到耶稣面前？哎，这是我们的责任。哎，这个安德烈是我们的榜样，你看安德烈他就把他的哥哥带到主人面前，主的面前。我们信了主，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我们的亲友带到主的面前去蒙恩？如果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知道他是弥赛亚，就会主动地去介绍这个主给他的亲人。你看这个安德烈就是这样一个见证，个人布道你要学习安德烈，安德烈就把这个彼得介绍给，这里头提到你看当主耶稣看见这个看见这个彼得的时候，他说什么？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他原来叫西门。他说你又要称为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彼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彼得意思就是一个石头。哎，我记得有一个人呢，可能是赖约翰呢，写一本书叫做《顽石变活石》。其实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人都是很有个性的。很有自我的，就是就像一个玩硬的石头一样，等到你见到耶稣之后，你看他叫他彼得，彼得就是彼得，最后他在写彼得书信的时候怎么说，一个蒙了重生的基督徒都要变成什么活石，可以配搭起来建造什么灵宫，为的是让谁来居住啊？让神来居住，让基督来居住。你看这几句话的话，你看这个名字的改变，就其实就把神塑造我们生命的心意带来。还有你看这里都没有提，但是他提到一个先，肯定有一个后一点，对不对？后一点的那个约翰把他哥哥雅各找到见到耶稣，那么他们生命变成什么了？当这两个兄弟耶稣给他们起名叫什么啊，不都忘了，叫雷子吧。哇，真的是雷子啊。你看看这家伙，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人拒绝耶稣，这哥俩怎么样？马上怎么样说的？主啊，让我们祷告像以利亚一样，天上降下火来，怎么样把他们全都给消灭了。哇，你说这个祷告对不对？太对了，要我说这你不接待耶稣你就是灭亡嘛，早灭亡晚灭亡，早晚灭亡，就是要给烧死。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求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什么？叫救人的性命。哇，这个雷子就像我们说的像一个鞭炮似的，像个二踢脚的，一点就着，而不是一个声，梆梆两声。你看这个，但是他们最后生命都被改变，一个是第一个在十二使徒里第一个为主殉道，一个呢是变成爱的使徒啊，特别是这个约翰在从拔摩海岛啊被救回来，被这个流放回来之后呢，在以弗所教会，据说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近百岁，他每次被排到讲台上总是说那一句话，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什么？彼此相爱呀、啊，哇！你看看，这个人的生命啊，一定要把它介绍给耶稣，才能让顽石变成活石，才能让雷子变成什么主爱的使徒。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都知道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哎呀，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爱抽烟的人呢、啊，他知道这个，因为这个烟盒上都写的抽一颗烟，减少几分钟，这个得癌症机会增加多少，他还是要抽，而且还加了一句，化后一支烟胜过什么？真的吗？难怪我那个他们说在这个那次我也去了，在这个福音纽泽西那个福音营的时候，有人问。基督徒就是信了耶稣的人，可不可以吸烟呢？那个刘志雄回答怎么回答的？可以啊，你要想找见耶稣，你就吸烟了，对不对？其实啊，我们很多不好的生命啊，我们知道不好，我们就找一个词就觉得挺好，但是主呢却真的是把我们生命改。那么如果你是你家中第一个信耶稣的，你知道。最难处的就是亲兄弟，常常打架，对吧？你看圣经上说的也是，你看那个哥哥就恨那个弟弟，他把你的财产都跟妓女花尽了，你怎么还让他回来？对不对？你要亲兄弟。那么你要是知道难处的话，你要把他带了信耶稣的话，那我讲就好处了。为了家庭的和睦，一定要向你兄弟姊妹传扬福音，啊，哎，你如果你在这里头，你信了耶稣，你老公没信，你一定要向老公传福音；你儿女没信，一定要向他传；你的婆婆没信，你也向他传福音。传完福音就好处了，不然的话很难过了。所以你信了耶稣，一定向你亲人传福音。啊，这个安德烈是个榜样啊。其实安德烈的话。信了耶稣之后，你看看彼得跟耶稣一段对话，你就知道彼得那人也不好处的。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有没有？七次够吗？我相信，如果要是不是因为兄弟给他带去见了耶稣，他七次一次他都不干，对不对？他说七次够不够？主耶稣怎么说？
七次，
不是七次，是七次个七次。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我判断他俩的性格，很可能是这个彼得得罪安德烈，还觉得安德烈得罪他呢，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我要感谢主，这个顽石可以变活石，真的是雷子可以变成，真的是爱的师徒。哎，那我们传福音真的是，还有呢，你看路人传给路人。朋友传给朋友，路人传给路人。我们看这个43节到45节，啊，或者是到46节吧。路人传给路人，朋友传给朋友，我们一起念好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到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啊，你看。这里头，你看又次日就过了一天，你看这传福音真的是传福音不变，变更的时代不变的福音就是要这样传。你看主耶稣亲自找，你看主耶稣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主耶稣不会跟他过路。你看在这个之前，主耶稣认识腓力不？要按人来讲他不认识，对吧？他一见到腓力就跟腓力说：“来跟从我吧。”还有主耶稣见到那个在税关上的那个马太也是说：“来跟从我吧。”你看当他认定一跟从主就不一样了。那个税吏马太跟那个税关上坐的时候，他一样的跟从主怎么样？他马上就撇下所有的跟从的主，有没有？他本来应该有一个钱袋子跟他收钱，对吧？那圣经上说他撇下所有的跟从主，我想他一高兴的话连那个钱袋子都不要了。哇，你看一人要是真的遇见主的话，他生命一定会改变。你看这个腓力一遇见主，主说跟随他的时候， 那这个腓力马上就找谁呢？哎，主耶稣找腓力，腓力是过路找他的，对吧？他跟随了主之后，他马上找谁呢？找到拿单叶，因为我相信拿单叶是腓力的朋友。啊，他怎么介绍耶稣呢？你传福音要看他们怎么传福音，不单单有这个热忱，有这个负担，有这个使命，而且他传的福音传的到位。你看，安德烈向彼得传福音是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对不对？那个施洗约翰向他的门徒传福音是怎么说的呢？说看哪、啊，神的羔羊。哎，这个腓力传福音怎么传的呢？他说，摩西在律法书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他这样讲呢？那么请问你，这个律法书上和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到底是谁？哎，福音你要传呢、啊、你知道福音你要传给谁，是传的对象，你传的内容是什么？请问律法书上和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到底是谁？那就是基督嘛，因为律法和先知的总归是谁啊？就是基督。所以说你看保罗说，我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就是我们所传的。为什么说律法书所传的就是基督呢？请问创世纪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有没有？当人类堕落背叛的时候，神有个审判，当神立定审判之后，又马上立定一个拯救，说女人的后裔要踏蛇的头，蛇要伤她的脚跟，有没有？女人的后裔，那神就在那个人堕落的时候，神马上宣布一个审判，也宣布一个拯救。所以创世纪她是女人的后裔，那么出埃及记呢，她是逾越节的羔羊。利未记呢，她是我们的大祭司。民数记她是我们的云柱和火柱。你看，先知书，教先知和这个律法书的总归就是讲耶稣基督。所以个人布道的话，你知道你要讲的是谁，你要把人引到主的面前。你看，腓力对拿单叶见证，说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启示的中心，也是旧约时代中人的盼望，因为他们一直盼望。就像摩西说，那要来的，在我以后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但是人的看法，如果不经过这种特殊的启示的话呢，人看到的总是他的古圣先贤。你看主耶稣为什么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主耶稣所传的比当时旧约他们所看见的那些神迹奇事更大，但是他们宁可要先人的。所以他们说的啊，我们的祖先摩西怎么怎么的，或者啊，我摩西在旷野怎么样叫玛瑙叫他们吃，对吧？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啊，摩西怎么样这个靠着神的名行十大神迹。但主耶稣说什么？那个天粮啊，是我父降下来。那摩西不过是器皿，不过是仆人，对不对？摩西为仆人，但是基督为儿子，却治理神的家。我们常常看的是那外表，看的是那个身份的尊贵，这个却没有看到那个生命的实际。所以说这里你看，你如果不经过启示的话，他总是看到哇。看到摩西，就连跟随耶稣的门徒在这个变化山上的时候，他也是看见谁呢？看见摩西和以利亚，而且呢要搭两个棚子，搭三个棚子，他们比旧约的那些人强。一是耶稣呢，很可能棚子大一点，那两个呢棚子小一点，但是三个人都留下来。但是上帝做了一件事，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们举目抬头一望，不见一人，只见谁呀？只见耶稣。原来我们传扬的这个目标，传扬的中心总是基督。人家保罗就给我们做这样榜样，我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变更了时代，不变的福音，今天我们所传的到底是什么？还是耶稣基督，还是十字架？
你看他这里提到，哇，那个，但是呢，你看当朋友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有难处，因为这个朋友也刚刚见到耶稣，他只是说旧约里先知和律法书所写的那一位。如果他跟这个拿单叶讲的话，我相信这个拿单叶的话，他是一个懂得旧约这个圣经的人。但是这个拿单叶呢也是一个多疑的人。拿单叶怎么说呢？哇，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一说那个小地方，出生在小地方，哇，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种族的歧视，你看犹太人的话，哇，他就瞧不起撒玛利亚的人，年岁大的人呢就看不起年轻人，男人呢就看不起女人，他们有他们的民族的狭隘性和传统性。但是呢，这里的，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开启，你传福音也会遇到这样的难处，不要紧，你能不能借着祷告祈求，把你的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你说你来看，你看前后有两个你来看呢、啊，传福音原来是要看这个生命生活的见证和实际，第一个看的话是，使徒约翰跟他的学生说，看呐。这是神的羔羊。这回呢，这个也是传到这儿，当有疑问的时候，他说你来看。哇，非常感谢主啊，我呢是这个出生在中国大陆这个沈阳啊，我在这个感谢这谢谢神了、啊、神这个不弃我，拣选我。你常常问说你怎么能够做传道人呢？我说别人有的人说我是这个小才大用，我说我是废材备用，这是神的怜悯和不弃。所以好多人说东北怎么能出呢？要是北京还差不多啊，因为北京是天子脚下嘛，那是大城市啊，对吧？何弟兄是不是北京的？天子脚下他能出名人吗？对不对？沈阳不能出的。所以说好多人，特别现在我在法拉盛，好多东北人一听说有个东北出来的牧师，他们都很高兴，都要不管打电话还是想办法看看我。一说什么没听说东北人有出来做牧师的，我说有啊，你没听说张伯利吗？张伯利不也东北王老五吗？王老几啊？是王老五吗？感谢主，你哪里吧，不管有你什么人，你看你不知道，你不熟悉不要紧，你看他可以有个最直接的办法说你来看。你当你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看呢，这个安德烈就改变了，安德烈由轻看疑惑到坚信。为什么改变了呢？你看看，耶稣看见拿单叶，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哇，因为他心中没有诡诈。你看他这个有话直说，按道理讲有话也不应该这么说，对不对？你不知道你不能说能出什么好的。其实这个能出什么好的，用我们北方话的说，就那地方能出什么好东西，其实是一种瞧不起和蔑视的这个。但是你看主耶稣不因为他这样的态度疑惑轻视的态度，主耶稣就不要他。主耶稣见到他马上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因为真以色列人他认定什么？只有从大卫出来的，只有那个怎么样，那个真的弥赛亚还可以，而且这个弥赛亚一定出在谁的这个家族里啊？一定出在大卫家族。没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你看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看，而且呢，主耶稣呢就是生在伯利恒，但是主耶稣长大在拿单叶。不是拿大爷，拿大乐。所以说他就说拿大乐能出什么好的嘛？他的说话是有根据的，但是他的说话是不知道这个缘由的。你看拿大爷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耶稣回答说什么？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 挖出这么一句话，这个真以色列人就被改变了。你看他就真的认识主，他认识主我看比那个彼得认识的还早。他认识主说什么？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哇，这是一个真的被开了，因为他在无花树底下。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很喜欢读书啊，犹太民族是蛮喜欢读书的，而且他们读书呢常常在无花树底下读书。我相信无花果树，因为我现在在纽约常常看到这个有种的无花果树的。你当你在它底下又乘凉又可以随手就摘那个无花果吃，那真的是不错的一个地方。无花果那个新鲜的无花果如果熟的话一吃真的很好吃。没吃过，哎呀，我有一次他们自己家无花果树带来给我几个，真好吃。不是像那个干的压那个饼，那个还不太好吃，那个新鲜的真好。你看他们喜欢在那里读书，所以说你看主耶稣就开启了。你看，其实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原来不信的时候，其实都是疑惑、小信，甚至顽梗悖逆，对吧？但是主耶稣呢，鉴察人心肺腑。主耶稣喜悦的心存正直的人，心里没有诡诈的人，所以说主耶稣就开启他。你看主耶稣开启来之后，他就真的是认识基督。我想这个就是基督论，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哇，这个认识比那谁还早，比彼得认识的还早。因为彼得已经跟耶稣好长时间了，有一次到这个什么盖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耶稣才问他们说，门徒说，你们人说我是谁啊？结果人说什么？你是先知，你是以利亚，你是什么什么什么，是吧？完，耶稣不放过他们，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彼得抢答，又一次抢答成功。彼得抢答说什么啊？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对吧？完了，然后这个主耶稣说：“这不是，啊，这是谁的启示？这启示是从我父那里来。”这个认识真的是，那我们传扬福音传什么？就传扬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羔羊。那感谢主，你见到耶稣，你生命就会改变。你看这个主耶稣传扬福音，个人布道，主耶稣自己为自己做见证。那基督就是什么？基督就是人与神与人之间的那个天梯。我们把50节51节念一下好吗？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哇，这里提到一个更大的事，更大的见证、证据，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是犹太人的王。我们知道这个天梯的时候，其实在旧约里，这个雅各就梦见过天梯，也是神的使者怎么样上去下来。其实天梯就是人跟神这个交通的一个桥梁。当人真的遇见神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一定怎么能够和睦和好。因为灭了中间这个冤仇，所以说这个不管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外邦人都可以归向基督。其实这就是十字架啊，天梯就是十字架，就是通天，可以建立和睦和平。那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天使就预报说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其实你看雅各看见天梯，这里主耶稣把这件事就当作一个更大的事。其实就是当他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说看见你，你就信，那么你就要看见更大的事。更大的事就是这个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只有借着十字架才能把这条路打开。所以说这个更大的事，更大的见证。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加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就是说你真的认同你就要阿门，这实实在在就是我阿门阿门的说。神的使者放下来在耶稣的身上，这个表示表示怎么样？表示这个人子就是耶稣，就是那个雅各梦中所见的那个通天的梯，因为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不借的话人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我们要传的就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就是通往天上唯一的道路，基督也是神和人中间的唯一的中保。那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这样的福音呢？如果你认定你所信的是这样的福音，这样的你可以把人，把这个流浪的人，把这个失落的人带回到神的面前，你得了这样的祝福，你能不去传给人吗？如果你得了这么大的救恩你不传扬的话，我记得有一个牧者说，我们都很痛恨这个世代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很多的什么贪污犯难，有很多的这个腐败啊。那么如果你得了这么大的恩典你不去传扬的话，那你不是救恩的什么贪污犯吗？对不对？是不是？哇，难怪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真的是有什么有什么？真的、啊，那就开始传了。我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到你这里来的话，我一看一定看到这里应该有加倍的人。你看，主耶稣就是那天梯，基督就是通往天上唯一的道路，基督呢就是神跟人中间唯一的中保。啊，感谢主！主耶稣一面呢，他立地，他够得上人的标准，他是完全的人。当人看见他，就能看见神，对吗？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人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神。他立地，他是人，他是完全的人，他又能够顶天，他够得上神的标准，对吧？唯有他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那么我们可以借着他能够达到像神要求我们完全一样。主耶稣在地上登山宝训不说你们要完全像我父完全一样，那如果要完全要借着什么呢？靠着我们自己修行实在是不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披戴着他，靠着他的生命。但你不认定他，你不相信他，不接受他，不顺服他，怎么能塑造成他的生命？所以感谢主，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很可能是人的老师，至少你是你儿女的一生的老师，对不对？因为儿女的最早的老师应该是父母。那你能不能把你的孩子带到耶稣面前？你如果真的是老师，你能不能把你的学生带到耶稣面前？你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能不能把你员工带到耶稣面前？你我都有亲人，对吧？你能不能把你的亲人带给耶稣？你我都有朋友，能不能把你的朋友带给耶稣？你我都有很多的机会回国探亲呢，在飞机上，在候机亭里，可不可以向人传福音？感谢主，我去年在这个皇后区那边呢，法拉盛那边，带了二十多个人信耶稣。就是这个礼拜，刚刚过这个礼拜，带了4个人信耶稣。我相信总有机会，只要你愿意，神是给人机会的神。神也是借着让我们，借着我们能够祝福别人的，因为我们先得到。亲爱弟兄姊妹，你先得了福音的好处，你先得到生命的祝福。你先得到了真理的道，你认定你的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神跟人中间的桥梁，他是神跟人中间的中保，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得了这么多的好处，你愿不愿意把耶稣传给你的亲人朋友同事同学？愿意吗？愿意。感谢主，我们就应该像施洗约翰那样谦卑顺服，那样忍耐吃苦，那样有胸怀，而且一定要传扬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神子也是君王，耶稣基督就是神跟人中间那个桥梁，那个天梯。感谢主，因为我们要传耶稣，耶稣是我们注目的对象，我们要跟随耶稣，耶稣是我们跟从的对象，我们要跟耶稣同住，耶稣是我们生命生活的中心。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因着听到而慕道，因着慕道而求道，因着求道而得道，因着得道而行道，因着行道我们还要去传道。你愿意不愿意？这责任和托付已经给你了，感谢主，你如果愿意信顺从的必定什么蒙福。但愿神祝福 这叫中康州基督徒的聚会，让更多的人借着我们蒙祝福。一起祷告。好，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留下这样宝贝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先得了福音的好处，我们不能不跟人分享。我们要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朋友，向我们的同事同学来见证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羔羊，就是旧约里律法和先知所说的那一位。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若不借着他，没办法到神。我们已经得了这样救恩的人，主，谢谢你把这份爱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把耶稣基督传讲出去。我们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求主祝福在这里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也愿意遵行你话语，让这个中康州的教会成为这个地区许多华人的祝福。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耶稣的名，阿门。